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5月14日23点整，巴黎时间5月15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5月15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贾木许新作《丧尸卫士》开幕。2019戛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处表示，按中国的声明来说，不可能举行俄中美三方会谈。北京对美态度转趋强硬，部分中国厂商表示担忧。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尼5月14日说，伊朗和美国不会发生战争。听众朋友大家好，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5月14日晚正式开幕。担任晚会司仪的演员导演埃瓦德·贝耶在影节宫影厅舞台上欢迎评审团。法国影界知名人士夏洛特·甘布斯女士和西班牙演员哈维尔·巴登共同宣布第72届国际电影节开幕。开幕式后播出由吉姆·贾木许的新作《丧尸卫士》。这部影片不仅是开幕式的影片，也是首部影展的角逐金棕榈奖的影片。该片由焦点电影公司和环球影业国际法国分公司发行。《丧尸卫士》的故事发生在看似宁静安详的小镇森特维尔中，不知不觉中，小镇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硕大的圆月底垂空中，白昼的时长变幻莫测，动物的行为反常诡异。然而没能说清楚出现这些离奇事情的原因。虽然新闻报道和科学家们持续关注着森特维尔的动态，但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接下来最骇人听闻、最危险可怕的事情却临到了小镇来。原来坟墓里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死去，他们不但爬了出来，还疯狂地袭击生者。于是昔日安分守己的小镇居民们不得不为了活下去而全力反击。与中国贸易紧张情势升高，世界股市持续重挫，各国担忧美中贸易战时间拉长。但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4日为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辩护，并承诺很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协议。特朗普一早连发推文，坚持他“美国第一”的主张，捍卫他对中国加征关税的行动，并呼吁美国企业要支持他，把他们的公司迁离中国。他说，等时机到了，我们就将与中国达成协议，这将会发生，而且比大家所想的时间要快得多。美中关税大战升高，导致世界股市5月13日出现今年最大关卡。尽管美中官员5月14日发表略微乐观的谈话，让全球金融市场压力稍减，但主要股市仍在近两个月以来最低水准左右来徘徊。特朗普说，他可以现在就和北京达成协议，但上次中方在最后关头又想重启谈判，这回休想如此。他说，我们如今的立场更为有利。他强调说，他很尊重习近平，但他先前已经多次表明，这务必要对美国很棒的协议，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了。特朗普还表示说，他的政府与中国所做努力，可作为美国与其他国家谈判的一个范例。他说，其他国家已经开始与我们谈判了，因为他们不希望遭遇这种情况。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处佩斯科夫对卫星通讯社表示说，按中国的声明来看，不可能举行一场俄中美三方的会谈。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卫星通讯社表示，按照中国的声明，不可能举行俄中美三方会谈。之前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打算在日本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三方会谈。 佩斯科夫被问到三方是否会在大阪举行会谈讨论核裁军问题，他回答说，按照中方的声明来看，不可能举行俄中美三方会谈。俄罗斯总统的新闻秘书还说，暂时没有就俄美领导人会晤仪式进行任何的筹备工作，目前双方还没有就此达成一致。当地时间2019年5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索契会见了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面时讨论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俄罗斯的相关事宜。普京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面时还强调，俄罗斯方面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非常富有成效，而且内容丰富充实。
法新社巴黎十四日电，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夫人毕吉·马克龙是一位有经验的高中老师，他将重返校园，到他协助设立的成人训练学院教育坠学的学生，帮助这些人进入职场。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马克龙夫人2015年退休前曾经是一位深受学生喜爱的法文和戏剧课老师，她如今接受在两所学校担任监督和教学职务，一所位于巴黎郊区，一所位于法国东南部乡下地区。她将把自己担任教师的经验传授给年轻的教师，也将自己丰富的教学经验用在这些因为不同原因而中断学业、没有文凭和就业能力的年轻人。66岁的毕吉·马克龙过去曾经在家乡的亚眠和巴黎的知名私校执教，他告诉记者，接下来的教法会和以前不一样，会偏向互动式。他说，这些学校的目的在于为学生奠定基础，让他们能够进入职场，这些学生每月能够拿到1000欧元。毕吉·马克龙还表示，我们知道他们必须了解数学的四则运算，如何写法文、自我表达以及建构论述。我想要教导他们获得文学的品味。毕吉·马克龙在41岁时遇见马克龙，当时仍是青少年的马克龙是他在亚眠中学的学生。
北京对美的态度转趋强硬，部分中国厂商表示担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关键时刻形势急转直下，北京否认中方毁约变卦导致特朗普加征关税，并称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不过对于美中正在升级的贸易战及其影响，一些中国业者表示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一方面否认中方在谈判快要谈成之际突然变卦的说法，反指美方出尔反尔，一方面也表示在谈判过程中双方有不同意见完全正常，中方希望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诚信守诺的基础上争取达成一个互利双赢的协议。耿爽还表示，美方在磋商中肆意抬高要价、立场倒退、违背承诺的帽子绝对扣不到中方头上。对于美中经贸谈判，美方称，如果达不成协议，中国将受到严重损害。对于这种说法，耿爽回应称，美方大可不必为中国的事操心。北京从这场贸易战一开始就表示不愿打也不怕打贸易战，指称美方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官媒新华网报道说，美政府加征关税损害美国工人与消费者的利益。人民日报14号揭露了官方立场，说谈可以，打奉陪，欺妄想。这九个字说明北京不会轻易退让。人民日报还说，美国各界强烈反对加征关税，同时官媒强调中国经济具有很大的韧性和潜力，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
美国地震局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外海5月14日发生了规模 7.5 的强震。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警告说，这次强震可能引发有危险的海啸。截至本台播音之前，海啸的警报已经被解除。 地质调查局还说，这次浅层地震的震央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城镇科科博的东北部的方向44公里。美国的情报显示，伊朗威胁正在升级，这促使国务卿蓬佩奥上个星期临时取消在欧洲的两个行程的安排，聚焦处理伊朗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3日警告说，伊朗若有任何的动作将受到巨大的打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4日在俄罗斯索契表示说，美国并不想和伊朗开战。特朗普周一对伊朗发布警告说，如果伊朗采取任何的行动将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尼5月14日也表示说，我们和美国不会发生战争，因为我们和他们，指的是美国人，都没有寻求战争，他们知道这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特朗普还曾表示，如果他们有任何动作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特朗普还说，如果有事情发生的话，对伊朗来说将不是什么好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们，也就是伊朗人将不会高兴的。特朗普上周签署了行政令，对伊朗金属出口实施新的制裁，并表示要继续对伊朗施压，直到彻底改变政策为止。特朗普还说，其他国家应该注意，美国不再容许各国进口伊朗的钢铁和其他的金属。特朗普说，德黑兰政府将会面临进一步的行动，除非他从根本上改变其行为。美国近期派航母轰炸机前往中东维护区域的安全，震吓伊朗。上个星期，四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 B-25 轰炸机从路易斯安那州斯巴克戴尔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五角大楼发布了一段视频，展示轰炸机起飞的过程。美国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莱恩·胡克告诉记者说，蓬佩奥与盟友分享了信息和情报，并讨论了从伊朗涌现的多个密谋的因素。由于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蓬佩奥周一取消了原定对莫斯科的访问，改访了布鲁塞尔，与欧盟和北约官员分享有关伊朗的情报和细节。美国国务院伊朗事务特别代表布莱恩·胡克，国务卿蓬佩奥想要与他们分享我们对外公开讲话背后的一些细节。胡克说，我们认为伊朗应该尝试谈判，而不是制造威胁，他们专注于威胁，做了一个很糟糕的选择。胡克还说，我们知道我们的欧洲盟友对中东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和我们一样担忧，所以当我们有可靠的有关伊朗威胁的信息时，我们想与他们分享，我们希望就前进的方向进行一些很好的讨论，并听取他们的意见。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推特上说，对伊朗紧张局势的升级可能性表示十分的担忧，他呼吁伊朗要坚守住所有的承诺。蓬佩奥5月7日突访伊拉克应对伊朗威胁时指出，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事件。蓬佩奥还说，我希望我们发给伊朗人的信息是告诉他们，我们可以阻止他们的威胁，让伊朗人在企图袭击美国财产时反复思考。他并指出，美国的情报非常具体，存在迫在眉睫的袭击事件。与此同时，美国海事局也在上周发出警告，伊朗和其他地区代理人针对美国及其伙伴的利益采取行动可能性增加，目标可能是包括邮轮在内的商船或美国的军舰。正如美国警告的那夜，5月12日有四艘邮轮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沿海地区遭到破坏性的袭击，其中两艘邮轮属于沙特，一艘属于阿联酋，一艘属于挪威。沙特能源部长在一份声明中指出，其中一艘沙特的邮轮正在准备向美国运送石油，上个星期日早晨6点左右遭袭击之后受到重大的损失。胡克还表示说，蓬佩奥周一在布鲁塞尔访问期间也讨论了这次邮轮袭击事件。当被问及蓬佩奥是否会袭击归咎于伊朗时，胡克说，我们讨论过，似乎是对停泊在福查伊拉的商船的袭击。阿联酋已经要求我们在调查中提供协助，我们非常愿意提供协助。美方上周表示，情报显示伊朗对美国军队构成确切的威胁。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中美贸易战陷入边打边谈，中国代表刘鹤先生接受国内官媒采访后退回幕后。中美间长达10个月11轮的会谈中，刘鹤永远灿烂的笑容曾经令人称道，但如今想来却显得越发神秘怪异。相比之下，中国央视一位男主持人在播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锐评时，义愤填膺、无法抑制的表情，虽然紧张的令人震撼，但仍在可以理解之列。自中美谈判陷入僵局以来，北京一改往日低调甚至最初一天集体失语的状态，开始以强硬姿态回应美国的批评。5月13日，在习近平曾经视察过的央视新闻联播演播室里，新闻联播时段播发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国际锐评节目。该节目据说是首次使用贸易战一词，而这一带有浓厚对抗色彩的词语曾在中美贸易战之初受到官方的封禁，只用中美经贸摩擦的用语来代替。这一切都并不令人意外。该评论内容显示北京对贸易战威胁的藐视，说对美方发起的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经历了5000多年风风雨雨的中华民族，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铿锵有力的金句还有，美国发起的对华贸易战不过是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一道坎儿，没什么大不了，中国必将斗出一片新天地。还采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金句，说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小池塘，狂风暴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这番强硬的表态让新闻联播甚至是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受到了民众罕见的追捧。有网友说，用语通俗易懂，发出中国最强力的声音，似有毛泽东时代宣传的影子。亲眼看央视这位男主持人播报时的表情，才能真正的知道电视屏幕的效果是如何远大于文字本身。虽然比不上朝鲜电视台同行，但这位男主持电视表演的功力实在了得，那种仇恨气愤、咬牙切齿达到了临界点的表情实在难得一见。刘鹤先生的招牌微笑就比这位电视主持人要平和可人的多了。由于中方从来不透露有关中美贸易战的信息，刘鹤的微笑就具有很大的岁月静好安慰作用。就是在第11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谈判中，美国已经要对中国商品再加税的时候，刘鹤仍然又是笑着来笑着去，笑着和美方握手，笑着对众人挥手。众所周知的一句话是，谁笑到了最后才是笑得最好。刘鹤笑到了最后，是不是笑得最好呢？华盛顿会谈结束后，刘鹤在当地接受中国 CCTV 等媒体采访时才第一次说，所有国家都有重要的原则，我们对原则性问题绝不会让步。同时，他也向美国提出了解除全面报复性关税，合理调整中国对美购买额，尊重中国的尊严的平等贸易协议3个要求。这是刘鹤在采访中第一次如此具体地披露了中美之间的分歧。双方分歧如此之大，意味着谈判达成一致并非易事。中国官媒12日在报道刘鹤发言时，一致大声地高呼，中国不会屈服于美国压力，贸易谈判协议不得有破坏中国主权和尊严的内容。可是在长达11轮谈判中，100多页的协议文本是一条条弹出来的。刘鹤对所有内容都了如指掌，他为什么从来都是笑容满面，从来没有面带难色？ 他为什么明显比所有中国同僚和美国谈判对手都更会笑呢？这仅仅是他的职业素养吗？如果这是外交性的表演，他想掩饰的是什么呢？几天后，中美贸易战再次成型，刘鹤不见了。但网上流传着一份条件苛刻的中美贸易谈判美方索价清单，无独有偶，海外华文媒体博讯5月13日报道说，中美贸易战拖延战术春节期间就已确定。文章说，你来我往人之常情，但中美贸易战超过十轮的所谓谈判至今未果，真的令人大跌眼镜，情何以堪。美国和香港主流媒体所谓习近平突然推翻中美贸易战已经达成的部分协议内容的相关报道，和所谓中共内部存在分歧的评论是不准确的。中国代表团知情者对博文社首席记者独家透露说，早在今年的春节期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已经与中共最高层和中南海核心智囊以及御用团队研究了中美贸易战的对策。拖延战术是中共处理重大国际事务和突发事件的惯用手法，在内忧外患和压力山大的严峻形势下，这种太极功夫尤其适合于中美贸易战。难道说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抱定了拖延中美谈判时间的长度，反正直到最后一刻拒不签字，从而令其失败的态度吗？难道十轮中中方代表刘鹤表演的就是走过场吗？美方所提苛刻条件并不需要刘鹤团队的担忧吗？他们并不为谈判失败而有压力吗？他们知道谈判的第一目的就是争取时间，好让中国做好贸易战准备，等待出现不利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内和国际因素，争取最长的时间就是胜利。所以刘鹤先生笑得如此灿烂从容，就是因为以上的原因吗？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美国的伊朗政策让欧盟布鲁塞尔当局担忧，这是法国《世界报》星期二在其网站上刊出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见了欧洲外交官，欧洲外交官们对华盛顿的不清晰的战略感到遗憾。文章说，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没有提前告知，就这样出人意料地到了布鲁塞尔，然后又离开前往俄罗斯。在布鲁塞尔，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没有协议达成，甚至也没有照片能够显示他和他的法国同仁、德国同仁或者是英国同仁之间很团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3号星期一没有能够让欧洲人赞同支持特朗普政府对伊朗政权的强硬路线。文章写道，在美国方面，美方表示蓬佩奥的布鲁塞尔之行不是为了让欧盟28国重新考虑他们对2015年三个欧洲大国和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奥巴马政权所共同签署的伊朗核协议的立场。根据美国国务院的伊朗特使布莱恩·胡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前来布鲁塞尔的目的只是为了分享新的信息，并让欧洲伙伴了解新的威胁的存在。法国《世界报》的文章继续写道，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交部长或大臣分别会见了蓬佩奥。三国外长在和蓬佩奥会谈的时候，特别告诉了蓬佩奥，说他们对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实施的制裁感到非常担忧，并呼吁华盛顿要保持克制。特朗普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取消了对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豁免，并多次宣布要增加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特朗普在白宫赞扬奥尔班的行动，这是法国《世界报》星期二在其网站刊出的另一个标题。文章写道，虽然不论是美国的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给予强烈的批评，但是美国总统周一还是在华盛顿接待了非常受到争议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文章表示，被欧洲保守党暂停职务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于5月13号星期一在白宫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然而奥尔班这位不自由主义者的捍卫者，既让美国国会里的民主党人担忧，也让美国国会里的共和党人担忧。他们曾经公开抗议奥尔班访问华盛顿，有议员说奥尔班应该在让他的国家重新走上民主与人权的轨道之后再被邀请。文章继续写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待专制政权的领导人的时候，经常避免谈及民主与人权这些主题。这一次对国会议员们的批评和抗议，特朗普继续是充耳不闻。不仅对议员们的抗议和批评充耳不闻，经常指责欧盟的特朗普还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对匈牙利总理的行动表示欢呼。根据特朗普，他的客人奥尔班是个备受尊敬的领导人，在欧洲各地都备受尊敬。虽然特朗普也承认奥尔班可能像他一样有点受到争议。特朗普还对奥尔班说，你做得很好，你的国家也很安全。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潘卫编播的北美来鸿，加拿大智库辩论，中国是否威胁国际自由秩序。
在5月8号美国国会辩论中国是敌是友的第二天，加拿大著名智库芒克国际事务中心的2019年度首场辩论会也以中国是否威胁国际自由秩序为题，在多伦多举行。这是芒克辩论自2008年举办以来的第24场大型国际问题辩论会，也是他第二次聚焦中国问题。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和《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秘密战略》一书的作者白邦瑞担任正方辩士。前者称，拘留两名加拿大人是中国威胁国际自由秩序的明显例子。中国共产党每天都在暴露出他们的本质，现在是人们醒来的时候了。中国共产党对绝对控制的痴迷不仅影响中国人民，还深刻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后者认为，如果中国在军备控制、劳工标准、人权、国际法和环境保护方面破坏世界秩序，全球在过去75年取得了进步，就不能持续。这次辩论会的两名反方辩士，一是北京非政府组织全球化智库创始人王辉耀博士，他强调中国寻求维护和加强国际自由秩序，而不是威胁他。另一位是曾服务于新加坡外交部33年，在2001到2002年间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后担任过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的马凯硕。被认为是亚洲崛起代言人的马凯硕相信，中国不会威胁国际自由秩序，因为中国是1945年以来国际自由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威胁这一秩序违反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在这次辩论中与白邦瑞等人对垒，引起了加拿大媒体的兴趣。环球邮报以芒克辩论前安理会主席详细阐述为何中国一旦破坏秩序必败的原因为题，刊登记者专访介绍其观点。马凯硕认为，正处历史拐点的世界不要害怕，因为中国人根本不想接管世界。事实上，中国人很高兴看到美国继续担任世界警察。对于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崛起对现代自由秩序形成致命威胁，马凯硕也认为大可不必惊慌。尽管中国影响力肯定还会增长，但越来越强大的中国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的尊重。他直言，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很多国家没有理由担心中国，中国根本不会影响加拿大，因为加拿大几乎就是美国政治的一部分。马凯硕指，在德法等欧洲重量级国家施加限制时，北京最近为签署一带一路倡议书的意大利提供了经济增长的新选择， 而在防御上与美国结盟、经济上依赖中国的澳大利亚正处痛苦困境中。美国因不再是唯一超级大国，也面临着重大的心理调整。但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会遵守规则或制定一套新的规则吗？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马凯硕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过去曾希望随着亚洲崛起，世界仍可维持1945年以来以多边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但现在的危险是他可能崩溃。最大的威胁来自哪里？来自美国还是中国？马凯硕提醒留意近年来哪个国家经常破坏、放弃或退出多边协议。美国退出了巴黎气候协议、中导条约、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他指截止到目前最公开和诚实的反对多边秩序的是特朗普政府，而中国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支持者和反对气候变化的支柱，同时还致力于改革世贸组织。再看中国国家利益，它是受益于强有力的基于规则的秩序，还是减弱的秩序？从逻辑上讲，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在国际秩序破裂时会有很多损失。况且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稳定，而不是创造新的国际秩序。中国是维持全球现状的力量。关于中国在南海岛礁的行为，马凯硕辩称是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率先建设人工岛礁。凭军事实力，中国本可夺岛，但却选择建造人工岛礁，说明他仍然遵守游戏规则。而华为的争议是因为规则还没有建立。既然每个国家都从事间谍行为，最好的方式不是阻止华为，而是制定国际公认的行为规范。辩论结束后，赞成正方观点者由 76% 下降到 74%， 赞成反方观点者上升了 2%， 反方险胜。芒克辩论上次聚焦中国是在2011年6月，主题是中国崛起，21世纪是否属于中国。当时的反方辩士之一是基辛格，他认为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问题，不会那么快占据完全主导的地位。当年的辩论令反方支持率大增 22%。 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贾木许的新作《丧尸卫士》开幕2019戛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按中国的声明来看，不可能举行俄中美三方会谈。北京对美态度转趋强硬，部分中国厂商表示担忧。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尼5月14日说，伊朗和美国不会发生战争。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编播的今日经济。偏低利率的持久性引发争论。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星期二表示，除非决策者能够更好地掌握在低利率时代下让全球经济走稳的办法，否则经济复苏仍然将缓慢，通货膨胀继续低迷。路透社报道说，威廉姆斯预定在瑞士苏黎世政策会议上发表的讲稿表示，经验告诉我们，比起等待过久，更好的办法是为未来预做准备。最后，如果没有做好准备，通常意味着准备迎接失败。全球相对富有的国家出生率偏低，这就使人口增长减弱，技术进步回到了比较正常的水准。威廉姆斯说，每一个趋势都正在抑制经济可以增长的空间，较低的增长导致投资减少，发达国家人口老化让储蓄增加，较低的需求和较高的储蓄造成全球利率的中性水准下降。理论上，这将不会限制经济发展，也不会让经济升温。经济学家认为，这些因素让利率接近零，这样的水准让它失去了因应衰退的能力，并且说，没有迹象显示中性利率将会回到先前的正常水准，因为欠缺人口结构变化或者是科学或技术上的突破性发展。美联储设定美国指标利率在 2.25% 到 2.5%， 但是他们算是比较低的，在某些情况下，像是日本和欧洲，甚至是负利率。 威廉姆斯的职业生涯早期曾经是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员，帮助开发了中性利率估算模型。现在他正在推进将其中部分思想应用于美联储通货膨胀目标实现策略。在广泛的政策评估中，威廉姆斯一直建议美联储在更长时间内维持较低利率，作为对通货膨胀低迷期的系统性应对方案。但是美联储当前策略的任何替代方案可能都存在争议，让人怀疑美联储是否能够兑现更复杂的承诺，以实现 2% 的通货膨胀目标。美联储青睐的通货膨胀目标，剔除波动剧烈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率三月放缓到 1.6%。威廉姆斯说，投资者并没有将低通货膨胀数据看作是失常，而是看作是新常态。美联储副主席克拉里达承认，较低的政策利率可能会持续很多年，也让下一次经济衰退来到的时候，提振经济更为困难。今年，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票委波士顿联储的主席罗森格伦指出，尽管影响经济的一个不确定性来自贸易，在掌握更多的有用信息之前，美联储很难做出回应。他表示，如果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反应导致美国经济下滑，美联储有降息等政策工具，但是目前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并没有必要为此而采取行动，保持耐心的立场可能不需要更改。不过他意在透露，美联储面对变化的外部风险时保持灵活性，虽然预计在九月结束缩表进程，可能会根据最新的信息而改变这一计划。2020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票委美国达拉斯联储主席卡普兰认为，对贸易局势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同时美联储也应该坚持耐心的立场。在他看来，美联储现在既不应降息，也不应加息，最好暂时不采取行动，对美国经济形势保持观望状态。他认为，美国基准利率已经位于中性利率区间之内，通货膨胀接近 2% 的目标，失业率低到 3.6%。 尽管贸易非常关键，全球化和贸易会提振，而并不会伤害美国经济，但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应当暂时按兵不动。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刘芳编播的公民论坛专访陈破空，一带一路与汇泽于当地国家和人民的马歇尔计划南辕北辙。
各位听众，4月25至27日，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从与会国家的数量看，与两年前举办的首届高峰论坛相比，今次“一带一路”论坛的规模似乎有所扩大。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西方大国如英法德及日韩等亚洲经济强国继续保持上一届的做法，没有高层领导人出席，仅派出代表。美国则一改上届做法，没有派代表与会。对此，旅美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破空先生，你好。首先请谈谈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的主要看点是什么？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啊，是第二届。这个第二届，我想它的主要看点就是邀请了多少国家。另外呢，保安戒备森严，因为今年是中国的敏感年，89/30周年，六四屠杀30周年，所以看到很多代表，各国代表住的那些酒店都是铁栅栏封锁，就跟三月开两会一样。那么对“一带一路”本身的峰会来说，它实际上跟两年前第一届相比呢，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所说的这个邀请了更多的国家，或者是更多的首脑出席，或者更多的代表出席，其实变化不大。 还是西方普遍出现一个抵制情绪，主要来的国家还是非洲或者是亚非拉这些国家，亚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所以说讨论的内容呢也都跟第一届的差不多，看不出有什么新意。尽管在习近平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些所谓要消除腐败要保护环境但是总的来说这些说法都很空洞，看不出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更没有任何的这个规范或者国际准则可以约束在一带一路中所产生的债务陷阱和腐败问题。
中国将亚非拉国家定位为其推行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目标，有时甚至做出不惜成本的举措，目的何在？
我想这可跟毛泽东时代可能有关。毛泽东时代号称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红太阳照亮全世界，要不仅解放中国还要解放全世界，按照共产党的说法无产阶级没有祖国，要解放全世界。那毛泽东做不到，现在中国崛起了经济发达了，而共产党能够控制整个中国的经济资源，是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世界，实际上就是对中共政权的进一步的巩固。不仅要防守还要进攻，防守就是在国内呢防范13亿人民巩固自己的政权，另外向国际上去推广，用一种中国的模式，就是一党专政的模式来影响世界统治世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共把政权把他这个红色江山或者把他所谓的号称社会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这种一党专政看成是他巩固的首要目标，因此向世界拓展过程中在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因此这样的政治目标凌驾于一带一路的经济和贸易目标之上，这样就使他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看到一带一路对中国国内没有收获，对人民感觉不到实际的收获，世界人民在所经的地方也都是怨声载道，尤其是债务陷阱，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他还要硬推，就说明在一带一路中他的经济和贸易目标是次要的，政治目标或者国际战略目标才是主要的。
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没有派出代表，您如何解读美国的这一做法？
在两年前美国派出了一个总统特使波林格，这个人在以前在中国当过记者，被中国的国安保安殴打，后来从军，现在是从政，在美国成了政府的重要的阁员。他上次出席了，那么这次美国总统川普根本就不派出任何代表参加，是因为上一次的出席可以说就非常不愉快，因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欧洲国家的代表提出一带一路的共同文件中要加入像招标透明、防止腐败、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权益这些很基本很简单的事项，但中共在搞一带一路首届峰会的宣言的时候拒绝了，因此西方国家集体的没有在这个共同宣言上签名。这件事情显然是让美国和欧洲国家感到大失所望而且不满，所以说在中美这种贸易战情况下，贸易谈判还没有达成全面对抗的情况下，美国总统就干脆不派任何代表去参加，以示对一带一路的完全的否定。而西方国家也仅仅是派出代表，像意大利、瑞士只是有这两个元首上次也出席这一次也出席，西班牙上次有首相出席这一次也只是派个代表，显示了西方实际上整个对一带一路的冷淡和降级。而中共在国内宣传意大利或者是瑞士加入一带一路，实际上人家签的是意向书，像意大利再三声明意向书合作备忘录或者意向书只是一个意向，并不是任何的协议或者合同或者是承诺，所以中共把所有的项目套上一带一路而已，说这是一个主要在国内的宣传用，实际上在国际上真正加入所谓一带一路的西方国家并没有。
那请您具体的谈谈为什么其他大多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持谨慎的立场呢？
因为一带一路从习近平推出以来2013年到现在6年时间，让国际社会看得非常清楚，在整个推广的过程之中他完全不顾世界的标准或者说世界的一些规范，原图损害的是像劳工权益，比如说用的是中国工人没有用当地的工人，还有对当地的工人的权益没有进行保护，另外呢环境污染，一带一路在像在缅甸或者别的地方造成的项目都给带来了环境生态的破坏，受到民众的抗议。另外一点就是整个过程呢，它不是公开招标，而是私相运作，私底下运作，这些工程都是由中国的公司接管了，所以说让西方感受到在二战后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完全不一样。二战后美国为了援助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还有部分的亚洲国家日本，推出马歇尔计划，用美国的资金来重建这些国家，在这建设过程中讲工程招标都是透明的公开的，由美国公司和当地公司共同参加，劳工都是用的当地的劳工来振兴当地的经济，所以看出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实实在在的惠泽于当地国家和人民。但是中共的一带一路计划跟西方跟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南辕北辙，完全相反，虽然前后相差70年大半个世纪，按道理说你应该更进步做得更好，但是这个目标却是赤裸裸的贯彻北京的利益， 不仅有北京的政治目标，还有北京的经济利益，甚至于我以前也多次讲过，这一带一路包含了中共当局这些高官他们个人洗钱的企图，把在国内啊所赚的这些钱通过国际工程洗白。实际上一带一路也包含了这些中共高官，尤其负责这些项目的中国高官洗钱的这么一个非常隐蔽的方式，其中也包括他们大量的在项目中吃回扣这些事情。而且整个的世界各地啊都受到污染，腐败的污染，包括像马来西亚、萨尔瓦多、马尔代夫等等这些国家，还有非洲国家，最后都传出了这些腐败的传言。所以这些模式都跟西方所奉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背道而驰，跟西方所坚守的国际准则背道而驰。尤其中共最后在一带一路中又推出了监控工程，把像华为、中兴公司这些监控工程也推到了非洲这些国家，非洲像赞比亚、坦桑尼亚或者是肯尼亚这些国家，真正的影响了世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西方对一带一路持怀疑、抵制、不满甚至反对的态度是完全在情理之中。
新疆是中国新丝绸之路通向中亚及欧洲等地的重要门户，鉴于此一原因，北京在新疆地区镇压维吾尔族群的政策是否就可以得到认同呢？
这也正是一个中国跟文明世界冲突的原因。对中国来说，他在新疆大规模的镇压穆斯林、镇压那个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他的一个有多重意图，其中一个重要的意图之一试图就为他的所谓一带一路来铺路。因为一带一路往西的方向呢，就是要经过新疆，而新疆是中国地域最辽阔的一个省区，占中国领土有六分之一，所以它的重大的意图之一就想荡平新疆，让新疆成为一个鸦雀无声的完全是中国控制的一个新疆，因此不惜在当地大规模的消灭当地的宗教信仰，灭绝文化，然后对普通的这些维吾尔人、哈萨克人进强制洗脑，甚至不惜关进集中营。中国这个做法会认为它这个一带一路的清理门户，但是对世界上的人恰恰是这个作为激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反感和批评。因为整个世界可以惊讶地看到，已经人类到了21世纪，居然类似于上个世纪30年代那种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居然又在地球上翻版，在中国翻版。新疆党委书记、政治委员陈全国所建立的那种所谓再教育营，就是一个纳粹德国集中营的再翻版，把有宗教信仰的普通的人，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恐怖分子、什么恐暴分子，关进到这个集中营进行大规模的迫害、酷刑、洗脑等等，说这是当代反人权、反人类的，可以说是一个登峰造极的一项工程。这个跟一带一路的重合，可以说是败坏了中共在国际上的形象，也败坏了中国的形象，同时是国际社会对中共更加的反感和批评，也是一带一路必然遭受重创、屡遭重创、屡遭失败的其中一个重大的原因之一。这个习近平推出了一带一路，为什么屡遭失败、屡遭挫折，但他还是要坚持，开了一届高峰会又开第二届高峰会，试图要把这个一带一路进行到底。而国内老百姓也批评说是大傻逼，国际上也批评说是这个债务陷阱。但是为什么习近平要坚持，这就跟中国的制度有关。因为这个制度跟民主制度不一样，民主制度领导人或者政府受到批评，他就会收敛，就会反思反省，甚至改变政策，甚至取消一些项目。但是独裁政权、一党专政或者说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他认为如果对批评低头，对国内外的批评低头，就意味着损害他自己的管制威严或损害他自己的权利，因此他有理由坚持下去。他认为他要跟中国人民较劲、跟世界人民较劲、跟各种批评声音较劲，才能够强化他的统治，因此即便错了也要干下去。说实际上最后我们看到一带一路成了习近平本人的一个政治工程，就跟毛泽东、大跃进是他的个人政治工程一样，就跟李鹏是他三峡大坝是他的个人政治工程一样，哪怕受到国内外的反对，他也要坚持下去。因为政治工程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如果他把政治工程丢弃了，就可能终结他的政治生命，甚至丧失权利。这就是制度问题，是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下和个人大权独揽所造成的悲剧，让中国人民是双重买单。一方面是没有参与决策、不同意的错误决策，同时为这个错误决策带来沉重的经济代价来买单。
谢谢破空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pages/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567700572 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0409240/01。
最后，请听杨梅编播的特别节目。听众朋友，美国导演吉姆·贾木许的新作《丧尸卫士》将是今晚电影节的开幕片，同一天该片也将在法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十分阴森可怕的故事，在一个宁静的小镇，突然有一天晚上，月明星稀，动物们突然行动诡异，埋葬在坟墓中的尸体也开始爬出墓外，开始攻击一滩食活人，小镇居民的生存之战就此拉开。丧尸卫士演员阵营浩大，是吉姆·贾木许的第13部长片。吉姆·贾木许30多年来一直是戛纳电影节的常客，他的作品曾经在戛纳获得多次嘉奖。1984年吉姆·贾木许曾凭借影片《天堂末影》荣获金摄影机奖，1993年他的短片《咖啡与香烟》获得短片金棕榈奖，2005年他的长片《破碎之花》则荣获了金棕榈大奖。2016年吉姆·贾木许也有两部作品被选入当年的官方评选单元。吉姆·贾木许作品的风格是创意独特，故事情节离奇怪异，经常描写一些反英雄人物，带有一种黑色幽默。另一大特点是画面总是伴随着原创音乐，整个影片笼罩着一种忧郁的气氛。同往年一样，今年角逐金棕榈奖的导演中也包括已经两次获得此一奖项的比利时导演达旦兄弟以及英国导演肯洛奇，另外还有一些国际影艺界重量级导演，西班牙导演阿尔莫多瓦、美国导演泰伦斯·马利克以及加拿大导演泽维尔·多兰。泽维尔·多兰虽然年仅30多岁，但却已是第三次参选金棕榈奖。今年21部参选片中多了几位年轻的新导演，尤其是四位女导演，这在戛纳电影节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他们分别是奥地利女导演杰西卡·豪斯纳、塞内加尔与法国导演马蒂·迪奥普，以及另外两名法国女导演瑟琳·齐亚玛与贾斯汀·特里耶。参赛的法国影片一共有六部，其中三部是女导演的作品。戛纳电影节总代表骄傲地表示，今年的电影节至少在法国参赛片的选择上做到了男女均等。从今年参赛影片的证实来看，中国导演刁亦男的影片是否能够脱颖而出是一个巨大的问号。评论似乎对最后入选的两部影片给予特别的关注，尤其是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影片《从前在好莱坞》。另外，同往年一样，电影节尚未正式拉开帷幕，相关的争议却已经是满城风雨。昨天本台在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中曾经介绍了电影节计划授予法国著名影星阿兰·德龙与金棕榈荣誉奖，以奖励他一生的演艺生涯。然而从周一开始，一封起源于美国呼吁反对阿兰·德龙获奖的网络公开信已经获得了15000多人的签名。签名信谴责阿兰·德龙曾经发表侮辱同性恋者、反对移民的言论，认为阿兰·德龙没有资格接受戛纳电影节的此一崇高的奖项。对此，电影节总代表特里耶·弗里曼回应说，不应该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过去，阿兰·德龙作为公民也应该享受言论自由，尽管他本人并不认同阿兰·德龙的观点，但是金棕榈奖奖励的是作为演员的阿兰·德龙，必须将他的演艺生涯与他的个人政治观点区别对待。不过尽管如此，反对此一奖项的组织计划在戛纳电影节期间继续展开活动。确实，阿兰·德龙支持极右党派的政治立场在法国文艺界引发不少批评。不过同60年代的性感影星 Brigitte Bardot和美国著名影星与导演 Clint Eastwood 一样，晚年支持极右党派的演艺界明星确实大有人在，他们也往往引发他们的同行们以及社会舆论的费解。其实电影演员、导演或者从更广泛的层面来讲，艺术家作为公众人物是否应该参与社会，这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好莱坞影星中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尤其是气候领域活动的明星大有人在。今晚将主
主持第72届戛纳电影节的西班牙著名演员贾维尔·巴尔登就是其中之一。贾维尔·巴尔登曾经获得多个国际奖项，他不仅是西班牙女影星佩内罗珀·克鲁兹的丈夫，而且还是一个积极参与气候以及人道活动的影星。其实戛纳电影节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艺术的电影节，它的起源就是为了同上个世纪30年代受法西斯意识形态笼罩的威尼斯电影节相抗衡。听众朋友，今天的戛纳电影节特别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贾木许新作《丧尸卫士》开幕2019戛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按中国的声明来说，不可能举行俄中美三方会谈。北京对美态度转趋强硬，部分中国厂商表示担忧。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尼5月14日表示说，伊朗和美国不会发生战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Trajectoire, ton corps dans Paris, quelque part. Le boulevard, les cafés déserts, je pense à toi. En terrasse, pas grand chose à faire. Ça ressemble à quoi? Une journée à perdre en été, avec dans la poche tes deux clés. Ben, ben, au milieu du trottoir.Je n'irai pas dans les musées.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plus beau qu'un urinoir de Marcel Duchamp bébé. À midi, j'attendrai le soir. À 14h, l'obscurité.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meilleur qu'un vieux Godard.Un popcorn climatisé. Les posters, les filles australiennes. Je pense à toi. Au fond d'un garage Citroën. Ta bouche, ta voix. Les sacs bananes au Sacré-Cœur. 10 000 caméscopes en chaleur. Ou bien on va au bord de l'eau. Je pense à toi. Ou bien on dortUn bureau, ça ressemble à quoi? D'accoupler dans un sac plastique. Peter Falk et les Tinder Sticks. Ben, ben, au milieu du trottoir. Je n'irai pas le bateau mouché. Le tout début d'une histoire est mieux qu'un vous pouvez voir sur votre gauche, l'assemblée.18h, j'attends le soir. En dévisageant ton quartier. Mais le début d'une histoire n'a pas trop grand chose à voir avec du tissu soldé. soleil de plomb dans le matin, je pense à toi. Hier soir, j'ai trouvé ça bien. Les posters, les filles australiennes, je pense à toi. Au fond d'un garage Citroën.